以色列经过了很奇妙的神的带领，能够在各种困难的情形下，有那么多的战争，还能生存下来。其中我们提到了1948年的时候，他们为了独立和生存而战胜了。后面经过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的大战，1967年的六日战争，在这场战争里头，我们提到了神奇妙的带领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回到了哭墙面前，而且他们占领了三个重要的国防要地，格兰高地、约旦河西岸跟加沙走廊。到了73年的时候发生的赎罪日战争，这一场战争他们是很奇妙的，埃及过河的30万大军在三天之内就全部投降了。然后后面到1982年的时候又有黎巴嫩的战争，87年到93年有巴勒斯坦中间的冲突，2000年的时候有加沙走廊的冲突，到2006年的时候又发生了黎巴嫩的战争，现在一直存在的叫做恐怖战争。过去都有国界，国家跟国家之间有界限的国界的战争，到了恐怖战争的时候，随时随地在你的市场里头，在人集中的地方，或者巴士站，或是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一些爆炸，这是没有边界的一个战争。在这种情形下，以色列固然到现在还一直在与这些恐怖的战争在继续进行，但是他们希望真是能够进入一个平安安全的家乡里头。所以在1978年的9月，终于由美国的总统卡特带领了埃及总统和以色列的总理签订了第一次的以色列跟埃及的合约。1994年10月26日的时候，美国总统克林顿带领以色列和约旦签署了和平条约。在2000年7月，克林顿总统又在大卫营里头带领以色列总理跟当时的巴勒斯坦主席阿拉法特一起签了约，谈和。战争和恐怖使我们伤痕累累，但不曾摧毁我们对和平的梦想，这是以色列前总理拉宾在遇刺前最后的讲话。这段话实际上确实说出了以色列人的苦恼和无奈。以色列在经过了从1948复国之后，把2000年来蛮荒之地又重新建造起来，2000年的亡国及以色列人被赶散到世界各地，犹太人的生存是一个神迹，犹太人回到应许之地更是一个神迹。犹太人的军队在危险不利的状况下以少胜多，这么多次的战争都得到全胜，这更是一个神迹。犹太人的科技工业已恢复流奶于蜜之地，这是见证了神的看顾，因为当他们回来之后，雨量开始恢复正常。你记得我当初说2000年来这块地已经变成荒凉之地，现在他们又使得农业也开始了，所以恢复了牛奶鱼蜜之地，正如圣经上当初所说的。那到底巴勒斯坦这个字是什么时候产生的？这个字是从希腊文 Palestina 转变出来的，在英文上的话名字叫 Land of Philistines， 非利士人之地。出埃及记的13章17到18节，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人之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了，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神没有带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走沿海条路，那条路不需要过红海的。非利士人在那个年头是地中海有名的强悍的一个民族，如果让在埃及为奴隶的这些以色列人走这条路回去的话，以色列人从来没打过仗，一到了那边碰了这些人，虽然非利士人人数没那么多，但是他们很会打仗的情形下，所以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就后悔，就回到埃及去。 非利士人这个字在旧约经常出现，是个很强悍的民族。后来四世纪的时候，他们又受到非利士人很多的攻击。以色列人被赶散到世界各地的时候，在迦南美地已经没有犹太人再留下来了。这个非利士人呢，就开始从他们的沿海扩充到整个的迦南美地，所以从此整个这个以色列迦南美地已经被另外一个名字代替了，就是非利士人之地。所以这个字一直到2000年后，今天以色列回了国之后，世界各国对这块地仍然叫做非利士人之地，中文就叫做巴勒斯坦。那当以色列复国之后，这些人又回到了他们原来的地方，就是加沙走廊。现在的加沙走廊是最早以前出埃及的时候所讲的那个非利士人之地。我们刚刚谈了这么多战争之后，以色列人也很想和平，埃及跟约旦都已经跟以色列谈和了啊，从此他们再也没有战争。2002年在贝鲁特阿拉伯的联盟会议里头定了一个准则，叫做阿拉伯和平倡议，是为了解决以色列跟阿拉伯人争端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是以土地换和平，倡议是要求以色列人撤出1967，我们记得1967那场战争就是六日战争，以色列占领了三个重要的地方，一个是格兰高地，一个是约旦河西岸，一个是加沙走廊，并且要求同意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阿拉伯一共有20几个国家在这个合约上签了字，要求以色列人签约。以色列人不是不愿意签这个约，以色列也愿意承认以这个土地换和平的原则，但是以色列考虑了很多事情。以色列第一个在2005年8月22日撤离开了加沙走廊作为第一步，所以让巴勒斯坦成立的第一个国是在以加沙走廊为基准的。到了2011年的时候，当奥巴马总统当选之后，他曾经要求以色列回到1967的边界，而且是很强硬的要求以色列做这件事情，因为主要的奥巴马想讨好阿拉伯世界，这是美国在中东政策的一个大转变。1967那场战争之后，在1967年的11月22号，联合国通过了242号解决方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的边界的定义是使得这个国家能够平安的活下去，不受到外来的任何威胁。一个天然国家界限平常都是以山、以河、以海为界限，或者甚至以沙漠一大片为界限。以色列根据这个条约1967所占领的这个边界，使得我的以色列不再受到任何威胁。在格兰高地是对叙利亚那边的，以山顶为国防的界限。约旦河西岸，约旦河是很小的一条河，从约旦河的河底，它实际上是个很深的个河谷，到两岸附近这些城市的平地上是有3-4千尺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深的河谷里头，虽然它窄，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的天然障碍。另外一个加沙走廊，我们刚才已经提过，从埃及到以色列来的这块地，那一块是个平坦大道，除此之外全部是西乃半岛的沙漠地，只有这个加沙走廊是一条像一个走廊一样很容易的沿着海过来的一条路。如果你防守着这条路，你的国防就防守住，也是他们重要的国防要地。但是我刚才已经说过，以色列在2005年先把这块地让给了巴勒斯坦，可以成立国家，但是是有条约的，要求对外的所有的交通是有设立检查站。但就在这种情形下，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都是用这个地方偷渡，火箭大炮全部都送进来。以色列的条件就是说， 我们先谈好和平条约，你再建国。因为建了一个国家之后，以色列就不能再干预他任何一个边界。以色列他愿意在这和平上继续努力，所以他曾经在2011年年底的时候有一次跟阿拉伯人换俘虏，以色列的一个被阿拉伯俘虏的兵换了1027个以色列所抓到的恐怖分子，作为以色列对阿拉伯人表示他们愿意往和平这条路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条件。在纪元前664年的时候，丹以理先知在他的书上第9章第27节，也就是谈到一个神的时间表70个期里头的最后一个期，在这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也就表示在最后的世界的七年，世界是进入一个很好的和平里头，因为中东的和平就会带来世界的和平。在以西结书38章第8节，到末后之年，你啊，这是神指的敌基督讲的，必来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但那从列国中招聚出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末后之年，就是世界末了的那些年里头，敌基督必来到以色列。这个以色列过去的地是长久荒凉的，但从那列国中招聚出来，也就从世界各国中重新神招聚回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以色列是在1948从世界各国被神招聚起来，立了国家，以色列国正式成立，但是他们从那时候从来没有安然居住过，战争一直打下来。那什么时候会安然居住呢？刚才我们已经念了，在丹以理书说最后七年是从和平条约谈起的，以色列人会跟阿拉伯人定了合约。然后以西结书继续，我们刚才38章的第9节，你就指的敌基督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许多国的民，就很多的国家参加了敌基督这个阵营，必如暴风上来，如密云遮盖地面。到那时，你心必起意念，图谋恶计，说我要上那无城墙的乡村，我要到那安静的民那里，他们都没有城墙，无门无栓，安然居住。无城墙就是说他没有国防，也就是以色列人没有国防。什么情形下没有国防？你记得我们刚才讲到的，阿拉伯人要跟以色列所签订的合约，乃是要叫他们回到1967，以土地换和平。换句话说，以色列要做这件事情，也就是以国防换和平，因为他们要退出所有他们所占领的认为的国防要地。所以在这里说，敌基督来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城墙，无门无栓，在安然居住的时候，以色列确实安然，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得到和平。以色列怎么可以签这种放弃国防换到和平的合约呢？在圣经上耶利米书30章4到7节说，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救出来。雅各是指的以色列，以色列最后要遭难，也就是耶路撒冷最后的豪杰。这里说以色列要被救出来，我们再看过去这么多神级的战争，神把以色列给救出来的，这次是不是又把他们救出来呢？不是的，在最后他们失去国防，然后敌基督占领的情形下，以色列被杀得很惨。在圣经启示录里头，他们三分之二的人都要失去生命。所以以色列全家得救是指的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被救出来。在新约罗马书保罗讲的11章25到29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这里讲到以色列得救是等到外邦人数目填满了，外邦人是指的我们，不是以色列人。当我们得救的人数填满了，在神那里有个数字，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那个数字是什么，哪一个人是最后得救的，神说填满了。在那个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也就是说 当外邦人数填满的那一天，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像贼一样的来临，使得我们所有信主的人都被他接上去，这叫被提，也就是教会被提走的那一天，外邦人数目填满了。在那一天，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因为他们经过了这一场敌基督的攻击，最后他们认识了真正的救主是耶稣基督。